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大战前夕的营救行动的故事，作者王小军。诺曼底登陆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举世闻名的战役，就在战役打响的前夕，英国情报局特别行动小组组长道格尔·芒洛将军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梦中给惊醒了，他被告知整个作战计划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芒洛将军已经65岁了，他满头的白发，戴一副银丝边眼镜，被电话铃吵醒以后，他看了看时钟，此刻是凌晨4点。他意识到这个电话不同寻常，赶紧接了起来。电话是他的部下打来的，告诉他老虎计划出了毛病。这个老虎计划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一次重大而又秘密的行动，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诺曼底登陆战役。这个计划除了盟国的几个首脑以外，知道内情的人不超过10个，而昨晚知道这个计划所有细节的休·凯尔索上校失踪了。凯尔索曾2度侦察过诺曼底海滩的地形，还上岸侦察过德国军队的攻势，是老虎计划实行的最关键的人物。如果他落到了德国人的手中，又经不起拷打，把事情全部说出来，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泡汤了。他是怎么失踪的？芒洛将军问道。昨晚我们的一支舰队突然遭到了德国海军的袭击，结果2艘舰艇被击沉，有650名的士兵丧生，他们的尸体都打捞到了，只有凯尔索不知去向。那么凯尔索现在在哪里呢？原来凯尔索和其他的士兵一样，被突然发生的攻击吓得是目瞪口呆，随着鱼雷的爆炸声，惨叫声不绝于耳，他被爆炸的气浪震离了甲板，撞在了栏杆上，又跌落到了海里。幸亏他穿着救生衣，所以尽管是昏迷了，但却依然飘在水面上。后来他被冰冷的海水和浪头给冲醒了，又发现了不远处有一只救生艇，便不顾疼痛游过去爬了上去。救生艇随着飘忽不定的海风时缓时急，东游西撞，最后来到泽西岛的一个海湾，被一个巨浪卷到了半空中，抛向了岸边。他落到了海滩上，疼得又昏厥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发现有一个姑娘正站在一旁。请问我在哪里啊？凯尔索问这个姑娘。姑娘回答说，这里是英国的泽西。哦，怎么说你是英国人了？凯尔索兴奋了起来，又把自己的身份说了，要求姑娘帮忙。姑娘叫海伦，她看了看凯尔索的伤，说，上校先生，你伤得很重， 是不是我送你去医院呢？哦，不不，凯尔索十分的清楚，泽西现在被德国人占领着，去医院等于是自入虎口。于是海伦找了辆小车，把凯尔索拉到了自己的家里。海伦出身贵族，他的祖父曾是这里的领主，当时他在住宅的顶屋上建立了一个密室，秘密通道口就设在了主卧室里。后来他的祖父被指控犯有谋反罪，就是这个密室使他幸免于难。现在海伦的家里住着一支德国海军，今天他们正好清朝出动了，所以他才敢把凯尔索带回了家去。海伦扶凯尔索走上了楼梯，在卧室里按了一下秘密的按钮，一部分书架便移开了，露出了一条阶梯，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了上去。密室里有一张单人床，还有一个通风口。海伦让凯尔索躺在床上说，这里绝对安全，你放心的养伤，我会照顾你的。谢谢，凯尔索说，我的失踪一定会引出许多的麻烦，因此请你无论如何要用无线电通知伦敦，让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也好让他们来救我，在这里太危险了，弄不好还会连累你。可是我没有无线电发报机呀，海伦十分的为难。他想了想又说，哦，不过我会尽量想办法的。海伦毕竟是贵族的后裔，与当地的高层人物有交往，他想方设法，终于找到了朋友，给伦敦发了电报。芒洛将军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他翻开了地图看了看说，哦天哪，凯尔索居然好好的活在德国兵的眼皮子底下。泽西是诺曼底附近的一个小岛，那里没有盟军的地下组织，凯尔索随时都会有危险的。这事儿事关重大，得立刻向老虎计划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汇报。艾森豪威尔忧心忡忡地说，哎，难道我们就没法救出凯尔索上校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能杀他灭口了，以保证计划的实施。毕竟6000艘舰艇、几千架的飞机、200万军队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一个凯尔索了。不过，凯尔索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为实施老虎计划出生入死，牺牲他，在我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把他给我救出来。泽西是德军驻守的重地，兵力时有调动，芒洛觉得可以趁机而入。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派哈里·马蒂诺去执行这个特别的任务最为恰当。马蒂诺44岁，出生在美国的波士顿，母亲的祖籍是德国。1925年，马蒂诺回到了德国，在一所大学里担任外科医学的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开始为英国的国防部情报局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一名德国的军官。芒洛给马蒂诺搞了一张德国党卫军军官的证件，党卫军是秘密警察， 直接向希特勒负责，权力很大，能随意地出入各地。马蒂诺顺利地到达了泽西，又很快就找到了海伦。当天晚上，他以特使的身份和德国军官共进了晚餐。趁这个机会，海伦去给凯尔索送饭。当他端着盘子从后面的楼梯上去的时候，正巧一个名叫奥西尼的人也在楼上。奥西尼发现海伦端着盘子走进了卧室，感到有点奇怪，便悄悄地跟了进去。奥西尼是个英国人，现在德国军队里当军官。海伦推开了卧室的门，看见四周无人，便进去了，连门都没有锁。奥西尼尾随着海伦到了卧室的门口，向里张望，他发现了秘密通道，还偷听到了海伦和凯尔索的谈话。他听了一会儿，便悄悄地离开了。晚餐之后，马蒂诺和海伦来到花园里散步，四周静悄悄的。他们坐在了一条长凳子上，小声地商量起营救凯尔索的事来。正在这时，一旁的树丛里有响动，马蒂诺立刻拔出了手枪，对着树丛低声地喝道：“谁？出来，否则我开枪了！”奥西尼抖抖缩缩地从树丛里走了出来，说：“哦，别开枪，别开枪，也许我可以帮你们一点忙。”这是真的吗？马蒂诺审视着奥西尼，用怀疑的口气问道。奥西尼说：“我向上帝发誓，我说的都是实话。”原来奥西尼也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必输无疑了，因此想寻找个机会弃暗投明。马蒂诺相信了他，问：“那么你能帮我们干些什么事儿呢？”奥西尼说：“隆美尔元帅这两天会来泽西，这是个机会。”“这跟救出凯尔索有什么关系呢？”海伦疑惑地问道。奥西尼说：“这个机会肯定可以利用的。”马蒂诺说：“对，这是个好机会。”马蒂诺是个很精明的人，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周全的计划了。第二天的一早，隆美尔元帅乘专机来到了泽西机场。马蒂诺在奥西尼等一群德国军官的陪同之下去迎接他。这时，机场上还有一架JU-52型小型飞机。马蒂诺向奥西尼打听到，它是一架邮政机，每星期飞一次，下次的起飞时间是两天后的晚上。隆美尔和希特勒的矛盾很深，他以为马蒂诺是希特勒派来监视自己的，心里非常不高兴。他在匆匆接受了欢迎仪式以后，便要了一辆轿车，开始巡查防御工事了。这天的深夜，马蒂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隆美尔的卧室。隆美尔发现有人，立刻伸手去拿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枪。马蒂诺说：“我不会杀你，如果我要动手，你早就中弹了。现在你把手举起来，放在头上，乖乖地坐在原处。”“怎么，秘密警察要抓我吗？”隆美尔说。 别演戏了，马蒂诺笑笑说，你骗不过我，我认识隆美尔，你只是他的一个替身，名叫保姆。说隆美尔现在在哪里？他在诺曼底，保姆低声地回答说。马蒂诺说，不管怎么说，纳粹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你应该跟他们斗争。是的，我愿意站在你们的一边，保姆动情地说。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要我做什么请说吧。那太好了，马蒂诺说，你继续扮演隆美尔，你去机场说要搭乘邮政专用机，并把一个特使一个伤员一起带走，怎么样？保姆笑笑说，德国人当然不敢多说什么，只是有一点麻烦，隆美尔给我派了个助手霍佛，实际上我才是他的真正随从。这个好办，马蒂诺想了想说，我有两针麻醉剂，足够让他昏睡两个小时了，只要把他锁在房间里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就绪后，马蒂诺要霍佛到自己的卧室卸了他的枪，然后给他注射了两针麻醉剂，霍佛很快就昏睡了过去。这时海伦早就把凯尔索扶到了门外的轿车里，马蒂诺和保姆刚上车，汽车便飞驰了起来，一刻钟以后便来到了机场。保姆对地面的指挥官说明了来意，指挥官哪敢盘问呢，挥手放行了。可是邮政专机刚起飞，一辆跑车风驰电掣般地冲进了机场，车上坐着霍佛和两个德国士兵。原来霍佛的身体特别强壮，所以他昏迷了一个小时就醒了，他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德国兵马上就砸开了门给他松了绑。霍佛是个老谋深算的特工，他一面要求驻军的长官派人封锁渡口，一面自个儿驾车直奔了机场。此刻霍佛跳下了车，冲着地面的指挥官跺着脚喊道，你赶快下命令把那架邮政机给我截住了。地面的指挥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刻把执勤官叫来，要他调动战斗机。可是执勤官汇报说，附近的几个机场的所有的战斗机在一个小时前接到了隆美尔元帅的命令，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了。真的要出大事了，天哪！霍佛懊丧地说。这时邮政专机在天空中平稳地飞行，马蒂诺亲自驾机，并让凯尔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用无线电跟伦敦联络。飞机按地面的指令降落在了霍恩利机场，凯尔索的归来使老虎计划的实施没了后顾之忧，诺曼底登陆战如期进行，从而打垮了德国法西斯的主力部队，奠定了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胜利。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史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